12月9日，毛志磊称急需用钱周转，向我借信用卡一用。虽然我俩已经发生关系，但提到钱我还是有戒备心的，谎称信用卡在我妈手里。回家后我把疑虑和父母说了，我妈马上劝导我说，他开那么好的车，怎么着也不会缺这点小钱儿。他这么做说不定是考验你，看你愿不愿意和他有难同当呢。又拍胸脯表示，要万一他真是个骗子，这钱啊，你妈我给你出。在我妈的怂恿下，当晚我把自己支付宝里8000元钱转给了他。一周后，毛志磊把8000元还给我，还多给我3000元，说这算是一周的利息。因为这事儿，我对毛志磊的好感和信任度增加了不少。我妈更是得意，你看你看，还是我看得准吧。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彻底打消了我对毛志磊仅存的顾虑。那是12月底，他突然带我到宝马 4S 店，说要送我一辆宝马。我当时已经有一辆福克斯，毛志磊却坚持他的女友一定要在人前风风光光。我半推半就接受了他的提议，选好了车型。可这时毛志磊突然说自己手头的钱不够，只能先付首付贷款买车，不过他表示以后的钱由他来还。因为车主是我，需要我提供身份信息。看着面前的宝马，我被虚荣冲昏头脑，浑浑噩噩在毛的指导下签了3张空白协议。当天我兴奋地开着崭新的宝马回家，那些天我妈24小时喜笑颜开。可越想越不对，虽说车子是毛志磊付的首付，却是以我的名义贷的款，万一他不还钱我该咋办啊？父母劝我说，就算他不还钱，车子不是还在你手上，两个人谈恋爱要彼此真诚，相互信任。在父母的劝说下，我稍微安心了一些。谁知毛志磊又提出他有笔大生意急需资金周转，提出把我那辆福克斯当掉。他还称汽车典当资金周转时间也不会太长。我一番犹豫后答应了。我不是完全对他没有怀疑，可我真的很害怕他因此和我分手，怕无法对父母交代。一个月后，我收到了银行一张10万元的催款单据，我赶紧打电话给毛志磊，他承认是拿我的信息以及当初的空白签字贷了款。他说因为生意很快就能盈利，利润一到贷款就能还上，所以事先就没跟我说。说到这里，他用邀功的口吻说道，等这笔生意完成，我们就可以首付买婚房了。10万元的本金能干什么大生意，有那么多利润？莫非……我赶紧打断他问，你到底贷了多少？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告诉我，总额210万，10万只是这个月的分期还款金额。我还想继续问清楚情况，他把电话挂了。此后我打电话他也不接，人也突然消失了。我慌忙向宁波警方报警，当警方根据我所提供的不多信息查询时，却发现根本查无此人。警方根据他们的刑侦经验分析说，目前有些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的隐蔽性，对剩女以及一些急嫁的女性实施骗局。他们反侦查能力强，他们经常用翻墙软件设置自己虚假的 IP 地址，电话号码也不会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证购买。一般情况下，案发后很难立刻侦破。他们还分析说，在网络后面，毛志磊甚至可能不是一个人，他们是一个团队，分工细致，他们手握鱼竿，掌握着每一条鱼的动态。我想起我和毛志磊第一次相识，到第二次聊天，其中隔了4年，他也真够沉住气的。毛志磊就像幽灵，不留痕迹消失了。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，这时我发现自己竟然怀上了他的孩子。我想去做人流手术，到医院检查后，医生却发现我子宫畸形，很难受孕，一旦手术可能会终身不孕。再三权衡后，我只能选择留下这个孩子。为保全仅存的颜面，我不得不向学校辞了职，离开故乡，在异地租房养胎。为寻找毛志磊，我加入一个婚姻受骗群，群里近500人，竟都是类似我这样婚姻诈骗案受害者。我看到他们将骗子的照片发到群里面来，我才确认毛志磊并不是他的真名，因为他又化名为秦月等其他名字，与那些和我一样受骗的女性交往。而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思考，为什么我和爸妈原本幸福的家庭小船会突然说翻就翻呢？为什么我作为一个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会落入一个并不高明的陷阱？思索再三，我决定把我受骗的遭遇说出来， 告诫这些逼婚的父母，如果希望儿女幸福，就给他们选择婚姻的自由。婚姻一事真的急不得，他们能不能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空间呢？大多数剩男剩女的产生，究其原因，除了社交圈子小、工作忙、休息时间少、经济压力大等表面原因外，深层次其实是爱的教育接受太少，导致爱的能力不够所致。特别是现在被逼婚的这个主要群体是80后90初，他们成长环境相对优越，成年后追求更高生活品质，择偶时要求也普遍偏高。此外，独生子女较多，性格上相对自我，心理年龄并未随着实际年龄增长成熟，对婚姻的理解和包容性有偏差，更容易造成我们常说的高不成低不就。作为父母，在这时首要的是帮助孩子在对婚姻的认知层面成长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，调整合适的择偶目标，而不是一味高压强力介入，甚至以死相逼。切记，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，不是父母的，他有权决定自己的一生，即使那是一个父母看来不怎么样的决定。